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我们一起来学习你自己的话，按着你话语的教导，按着真理的原则，我们才晓得怎么样来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人类的社会当中，你设立了婚姻，而婚姻和家庭不是任何人类的制度开始的，而是你自己在创造人类的时候，你不但创造男女两个性别，你也设立了婚姻。主要我们真是很盼望我们可以来明白你在婚姻当中的旨意和计划，我们更是希望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能够晓得怎么样借着这样的一个婚姻和家庭来荣耀你自己的名，是吧？所以我们把今天下午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给我们一个真正谦卑的心，我们把自己的心向你敞开，真的来听见你的话，真理给我们的教导，也求主你给我们从你来的智慧，晓得怎么样把这些真理的原则在我们实际的生活里面，每个人生活的处境可能都有不同，但是原则是不改变的，求主也给我们有这样的智慧，晓得怎么样去把真理的话、真理的原则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来实践。我们就把下午的时间恭敬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你自己在我们当中，你亲自来教导我们，你也亲自来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们这个题目是基督化家庭哈，所以我想一开始我们就先要来给什么是基督化家庭下一个定义。可不可以请你们说说看，如果是你，你要给告诉别人说所谓基督化的家庭，你怎么来对别人说明基督化的家庭到底是什么？不用很复杂，简单的一句话两句话给基督化家庭下个定义。我记得我早上的时候我已经说了基督化家庭不是指夫妻都是基督徒就是一个基督化的家庭。那怎么样才是一个基督化家庭呢？
别人在这个家庭里面看到基督。
好，别人在这个家里面看到基督。那别人要在这个家里面看到基督，这个家必须是怎么样的一个家，人家才可以看见基督呢？
基督在家做头做主。
基督在家做头做主。这有没有在录？
应该录了，应该录了。
看到这里，
你看得见啊？
好，基督在家做头做主，怎么样做头做主呢？我想我们今天在
男人爱他女人，女人要顺服他男人。
OK， 好，男人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还有吗？好，这位姊妹说，家里面任何的决定都应该经过祷告，求神来带领，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做一个决定是真正合乎神旨意的决定。那还有吗？
觉得就刚刚那个姊妹讲的，说是我应该可以倒过来讲，就是说家里每个层面要看吧，要觉得是。不是光是别人看是基督家
庭，好，
自己每一个成员要看自己是个基督
啊。OK， 每一个成员都要让别人看到。
不，每一个成员自己要觉得，而不是别人看到。别人看到
自己要觉得自己是属基督的。
对。
OK， 好，我们再说什么是基督化家庭，我们要给这个题目下一个定义。我想你们说的都对哈。 那我们常常到一些弟兄姊妹的家，大家就会发现有些人就挂了一个大牌子，基督是我家之主。那我听说今天早上的陈庚好像也在说，哦，不是你是基督徒你就一定是真的基督徒，这个你不是只是接受耶稣做救主，你还要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主。我想我们今天很容易就是说用一些知识性或者属灵的话去阐述一个概念，那这个概念本身要在生活里去实际的去怎么讲，把这样的一个概念很具体的在生活里面各方面去把它活出来的话，其实这个是今天两个半钟头也讲不完的啊。我的意思是说，所谓基督化的家庭，我们不可能一个下午两个半钟头可以给你们把所有这个怎么样可以活出一个基督化的家庭的生活都很详细的各方面都来探讨。但是我想我们第一个先要清楚，我们说基督化的家庭，当然我相信很多人立刻想到的就是说先生跟妻子都是基督徒。那当然我也知道在教会里面其实有一些家庭里面可能只有一方是基督徒，另外一方还不是基督徒。那当然这个家庭绝对不可能被称为是一个基督化的家庭。但是我讲这个题目的本身，我自己觉得说我们也应该把这些家庭里面只有一位是信徒的放在我们的探讨的这个目标里面。意思就是说，虽然以目前的情况来说可能夫妻当中只有一位是基督徒，但是最终的目标还是希望夫妻都可以成为就是说这个家夫妻两个人都可以成为基督徒。那除了夫妻以外，当然还包括儿女，对不对？就是所谓的第二代。那今天很多孩子是在基督徒父母的家庭里面成长，但是同样他们不见得就是真正的基督徒。也就是说不是这些儿女因为在一个父母都是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成长，每个礼拜天都按时候去教会，他们就一定是真正的基督徒。有一个华人的一个牧师写了一本怎么样培育这个第二代，是他在教会里面是做一些基督教的第二代的这个事工。他说曾经有一个传道人很伤心的对他讲说，今天教会里面的第二代都是属灵的瘸子。属灵的瘸子意思就是说他们都有属灵的知识，但是呢没有这个生命在里面。我想这也是今天很多目前在华人教会里面青少年的事工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可以把青少年事工办得非常的活泼生动人数也可以一直增加，但是这些孩子们他们是不是真正认识神的人，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那所以我今天呢谈这个基督化家庭，其实我会包括父母跟儿女这一边，也会包括我应该先讲夫妻这一个部分，但是也会包括父母跟儿女这个部分那刚刚我们给这个基督化家庭下定义的时候我想大家讲的都是很对其实明天庄牧师早上会讲这个大使命这个耶稣给门徒大使命的时候，耶稣是要吩咐门徒去领万人做耶稣的门徒。那所以领人做门徒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必须过一个生命跟生活是让基督来做他整个生命的中心，而且是让基督做他生命的主。那这个是做门徒跟随耶稣做门徒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所以今天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叫做迷思也就是说一些错误的 一些错误的概念。我们比如说一个人是信了主，其实这个不是合乎神的圣经的一个教导，必须是领这个人真正跟随耶稣做门徒，他才是真正一个可以称得上是所谓的基督徒，或者你要称门徒也可以，你要称信徒也可以，你要称他是圣徒也可以，这些名词本身是一样的意义。没有所有跟随耶稣的人大家都是一样，我们都是做他跟随他做学生，所以呢并没有所谓的谁比谁高一等。好，那所以呢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当然也就是说这个家庭里面所有的人都是认识耶稣基督，不但是认识耶稣基督，而且他是让基督在他的生命里面，在这个家庭里面，在个人跟家庭当中，基督真的是这个家中每一个人生命的中心，也是这个家庭生命的中心。而家庭中的每一个人都跟耶稣或者说跟神有一个真正一个生命的关系，是真正认识神认识耶稣的人，那是真正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所以这样的一个家庭才能够被称为是基督化的家庭。那当然有很多的概念，我今天下午呢其实我会尽可能把一些概念呢那个根本的意思给你们再重新的说明，因为我只有一次的时间，所以能够讲的很有限。那有很多根本的东西呢其实是应该平常就常常要讲要教导，所以呢就不用说挤在一次来给你们讲哈。那所以我们今天下午会用两段经文啊，一段经文是从夫妻关系这方面来谈，另外一段经文呢是从父母跟儿女这方面。所以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这个经文，然后我们再来从这段经文我们来进一步来讲解。所以请大家翻到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这段经文，基督徒的婚礼很多时候都选这段经文，那或者你们也听过一些关于夫妻或者夫妻关系的教导也都用这段经文，但是我想我们好好的来看神的话应当如何正确的来解释。好，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们从第十七节开始读，因为我们读经啊一定要有上下文。我想今天基督徒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在读经的时候呢断章取义。断章取义的意思就是怎么样，就是我们总是不思考上下文，就把一段经文拿出来，一个字拿出来，一句经文拿出来，所以常常会造成很多对神的话语错误的解释啊。好，所以我们一起来，我们从十七节哈读到第二十一节，好不好？来，
不要做
糊涂人。
要
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不要
醉
酒，
酒能使人放荡，
乃要被
圣灵充满。
当有诗歌、
颂词、
灵歌，
即使是罪过，
口唱
心和赞叹
主，
凡事要
顺服
耶稣基督的
旨意，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嗯，好。我们平常看到讲夫妻关系就从第二十二节开始，把前面都丢掉了，那这就叫做断章取义。那我们看十七节，使徒保罗劝勉以弗所教会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也就是说其实这就是一个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所应当有的一个生活，就是要去明白神的旨意。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是都能够进神的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所以耶稣说到那日，到那日就是最后审判的时候，有很多人会对耶稣说 主啊主啊，我们不奉你的名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圣经从头到尾都是一致的，不是口里认耶稣为主的人就是一个真正将来可以进入神的国。进入神的国跟得永生跟得救是一样的意思。今天我没有机会给你们你可以把经文摆下来，马可福音第十章啊，马可福音第十章，我看看第几节。因为那里讲到，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有一个少年人来问耶稣说他要行什么善事才能够得永生。耶稣说诫命你是晓得的，他说我从小就遵守了。于是耶稣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去变卖你所有的周济穷人，而且还要来跟从我。这个人听见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哈。第十章的十七节到三十一节，因为他的产业很多，于是耶稣说有钱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门徒听见这个话很稀奇，门徒就说那么谁能够得救呢？耶稣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然后最后彼得就对耶稣说，你看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我们可以得什么呢？耶稣就应许说，凡是为耶稣和福音的缘故撇下父母房屋财产等等，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并且要受逼迫，来世得永生。好，你回去仔细看在这段经文里面，这个少年人问耶稣他要行什么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后来他忧忧愁愁地走了，耶稣说有钱的人进神的国何等的难，比骆驼穿过缝衣针的眼还难。这是一种夸张表达方式，骆驼穿过缝衣针，谁听了你的回答是什么？
不可能。
不可能，对。耶稣的意思说有钱的人要进神的国是不可能的。门徒就很忧愁了，主啊这样谁能得救呢？你会看到圣经啊，这是读经，我自己是常常教这个解经的原则，怎么读经哈。我们其实今天在教会大家读经不明白解经的原则，我们没有好好的按着正确的方式来明白神的话。所以这个人问他要做什么事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告诉他，他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履行耶稣所要求的条件，他就离开了。于是耶稣说财主进神的国比骆驼穿过缝衣针的眼还难。所以他是问承受永生，耶稣说进神的国，然后门徒就很忧愁说这样谁能得救呢？然后耶稣当然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这句话常常被我们断章取义啊。耶稣的意思说救恩是不是人可以成就的，在人不能，但是救恩在神凡事都能。确实圣经给我们看见人能够得拯救，这是完全是神自己大能的作为。从神把犹太人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到今天他差他的儿子来救我们脱离罪，这真的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我们不要随便乱把神的话断章取义，然后就去劝勉人家你也祷告要有信心啊，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这不是这句话原神没有这样应许我们。神的应许是是，有时候我们看一个人的得救是很难，像财主要进神的国是比骆驼穿过神缝衣针的眼还难，在人看是不可能，但是呢神有能力，神有能力来拯救。那所以最后彼得说那我们已经撇下所有来跟随你，耶稣说为我撇下福音房屋田地父母妻子儿女，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今世得百倍并不是说所以为主撇下了我还可以再，我撇下了多少我就再可以得回多少。其实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为主所撇下的，你看耶稣的使徒没有一个使徒他们确实撇下一切所有。耶稣呼召彼得跟安德烈雅各跟约翰的时候，他们立刻就撇下所有的，他 把门撇下，把父亲下，也就是说他们立刻弃他们打鱼的工作，就跟随耶稣。耶稣呼召利未或者说马太的时候，他是在税关上，他是收税的，但是耶稣呼召他，他也立刻撇下。我们要知道在当时税吏是肥缺，是谁也不会放弃的。但是呢，这个耶稣呼召这个马太的时候，他却立刻把这个撇下。这个撇下是很有很深刻的意义，他不会再可能回去做税吏了。一旦他撇下税吏的工作，人家立刻就会抢着，这是一个肥缺。好，所以他们是真正撇下一切所有的。那耶稣说不但他们要得百倍，意思就是说他们可以在神的家里面，可能有时候因为信主被家庭被家人拒绝，但是他进入神的家，这个教会父母所有的长辈都是像我们的父母，那么我们的平辈就是兄弟姐妹，然后晚辈就是像儿女一样。但是最后耶稣说并且要得永生，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其实在圣经里面进神的国得永生得救说的是同一件事情，没有什么不一样。那么所以耶稣说不是所有称呼我主啊主啊都可以进神的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那这是为什么这里使徒保罗就劝勉以弗所教会说，你们不要做糊涂人，你们要明白神的旨意。但是接下来他就用一个比喻，用喝醉酒的比喻，他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我想我们都看过醉酒的人，一个人喝醉酒的时候完全不在自己的控制之下，所以酒能使人放荡。可是呢保罗劝勉他们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这个要被圣灵充满这是一个被动式，换句话说是圣灵主动来充满，但是我们要追求被圣灵充满，这是一个命令式。然而被圣灵充满是圣灵的主权来充满我们，那这个跟明白神的旨意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圣灵被称为是真理的圣灵，他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这是约翰福音耶稣自己讲论关于圣灵的时候他为圣灵所做的见证。所以呢要明白主的旨意跟要被圣灵充满是连在一起的。好，那但是这里我们就看见从希腊原文的文法来看，要被圣灵充满这个动词是一般的一个主句的动词，然而接下来十九节二十节二十一节这三节里面出现的动词是不能独立存在的。如果你学这个希腊文跟英文其实文法上基本上是类似的，也就是说用这个动词的时态来讲，十九二十二十一节的动词都叫做分词，英文叫做 participle， 那是用来描述十八节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们这样的教会啊，被圣灵充满，在这样的被圣灵充满的教会里面，他们会有什么样的生活的表现呢？所以第十九节就是赞美主，这个动词是赞美，可是这个赞美主就是分词叫 participle， 好 praise。不是 praise the Lord， 而是 praising the Lord， 就是不能独立存在的哈。所以呢，如果教会里面人人都被圣灵充满，弟兄姊妹彼此之间会用各种的诗歌、诗章、颂词、灵歌来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来赞美神。不但教会里面信徒会彼此经常用各种的诗歌彼此的来称颂赞美神，二十节凡侍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这个感谢也是一个分词，也就是说教会信徒被圣灵充满彼此会 咱是奉耶稣的名把感谢归给神。所以今天我们的教会，我们就可以看看今天的教会有没有被圣灵充满。教会里面充满了抱怨，充满了批评论断，背后说闲话，说人的是非，毁谤。其实我们看到今天的教会在这个口舌的罪是很多的，在教会里面一样是是非之地，一样是话传来传去，越传就越变质。所以这个反过来看，就知道我们没有让，没有被圣灵充满。那什么叫被圣灵充满？这个是一个被动式，我刚刚说是个主动的话，是圣灵来充满我们。那被圣灵充满，我想因为今天有很多时候追求灵恩，所以我们也是有很多错误的一些观念。我们以为被圣灵充满就是我们好像有一些特殊的神秘的经验，好像倒在地上啊，有电流通过啊。其实被圣灵充满，不要忘记圣灵是三一神的第三位，他是神。我们称父神是神，耶稣是神，圣灵也是神。所以呢，被圣灵充满，其实换一个说法，就是这个人他凡事接受圣灵的引导，顺服圣灵的引导，听从圣灵的引导，也从圣灵领受能力，去明白神的旨意，去遵行神的旨意，这叫做被圣灵充满。圣灵是神，所以呢，使徒行传里面很多时候看到使徒们被圣灵充满就放胆做见证，但我们又觉得说，哦，那就是我今天传福音我会忽然从神得到一个能力。一个人如果不是平常就跟神之间就经常领受圣灵的教导，圣灵的指引，经常顺服圣灵一切的引导而行，那么也不可能在他的服事上有神的同在，有圣灵的同在。那所以这些使徒们他们被圣灵充满，是因为他们平常就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在使徒行传里面他用形容词来描述的时候就说这个人满有圣灵，然后他在服事的时候可以一次又一次的圣灵赐给他能力去为耶稣做见证。那我们看到圣经就说彼得被圣灵充满，他在公会的人面前他就放胆为耶稣做见证。那好，所以一个教会如果基督徒都愿意顺从圣灵，接受圣灵的引导，听从圣灵的引导，愿意从圣灵来学习明白神的旨意，也从圣灵得到能力去遵行神的旨意，那这个教会的生活，第一个，这个教会是充满了口唱心和，不是只是嘴里面，真的是从里到外的经常把赞美归给神。而且呢，凡事都会奉耶稣的名把感谢归给父，不会抱怨啊，不会这个批评论断啊，真的是知道说神在万有当中掌管一切。特别神在教会里面，基督在教会里面，在借着圣灵在掌管他自己的教会。所以呢，我们还是可以凡事奉耶稣的名献上感谢。但是第三个，这里说是怎么样，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那动词是顺服，彼此顺服，但是大前提是存敬畏基督的心。所以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大家都是对基督存着敬畏，在敬畏基督的这个大前提之下彼此顺服。好，那所以呢，我们要讲这么多，最主要是接下来的22节，如果你看你的和合本的圣经，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当顺服打点的，顺主也是打点的。 表示说在希腊原文没有这个动词，所以原文就是你们做妻子的自己的丈夫如同主。那为什么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可以加上当顺服呢？其实就是联系第二十一节，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使徒保罗描述这样的一种教会生活，十九节、二十节、二十一节。那么特别是在弟兄姊妹彼此的关系上，大家都是纯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然后保罗就把这一方面应用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当中，所以二十二节到第三十三节，他就是把这样的一个纯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应用在夫妻关系。然后六章一节到四节，他是把这个应用在父母跟儿女的关系。第五节到第六章五节到九节，他是把这个应用在主人跟仆人的关系。因为第一世纪所有的家庭基本的结构来说，第一世纪的家庭除了丈夫妻子，除了父母儿女，还有就是主人跟仆人。第一世纪很多的家庭都是有仆人的，所以呢使徒保罗就把这个敬畏基督的心，纯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就进一步来描述在教会里面一个属基督的家庭里面，在夫妻的关系上，在父母跟儿女的关系上，在仆人跟主人的关系上，是怎么来实践这个纯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虽然是以地面上的关系来讲，父母跟儿女确实，父母在儿女身上，神赋予父母有一个管教教养的权柄，那么在主人跟仆人身上，确实从社会结构来说，仆人是要听从主人。但是如果你仔细读保罗在这里把纯敬畏基督心彼此顺服应用在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家庭生活里面的时候，即使在这样的结构之下，保罗对仆人说你们要顺服你们的主人如同顺服主，但是他也对主人说虽然这个仆人是服侍你，可是你不要忘记他是你的弟兄，他跟你同有一位主在天上啊。所以也就是说这个主人也要调整，也需要调整，就已经跟他不信主以前，不认识耶稣基督以前那个主仆的关系，跟认识耶稣以后这个主仆的关系就有了一个变化。好，所以呢我要从这段经文就来讲在基督化的家庭里面夫妻之间的关系。那我刚刚已经解释了二十二节到三十三节呢，其实是把二十一节纯敬畏基督心彼此顺服把它应用在夫妻的关系上。所以呢我知道大家可能听很多讲到基督徒的家庭都是讲到说神当然基督是主，但是然后呢丈夫是头，然后呢妻子要顺服丈夫，儿女要听从父母，然后你们家的猫狗，你们家有任何的宠物当然又再次之，所以就变成是一种叫阶级式的，这种阶级式的这种关系呢，基本上神当然居首位，然后呢丈夫是头，然后妻子呢要顺服丈夫，然后呢儿女，好，然后你们家的不管是什么样的其他的宠物，那这种就是一种叫做 hierarchy， 就是一种阶级式的。但是如果我们好好的来看这段圣经，基督徒夫妻都是教会里面属神的儿女，是不是应当是在第二十一节纯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都应该是在这一个整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里面，教会生活的表现就是纯敬畏基督心彼此顺服。所以呢其实保罗虽然在接下来二十二节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夫是妻子的头，如基督是教头，他又是全体的救主， 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看起来这就是我们不好好解释的时候，看起来丈夫是头，而且呢妻子呢要顺服丈夫，如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怎么样顺服基督呢？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所以好像是一个阶级式的，其实你再仔细读接下来对丈夫的劝勉，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然后他用另外一个比喻，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好，所以丈夫要怎么爱妻子呢？那么其实他是进一步给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下定义。这个做头不是听我的，基督是怎么样得到，就是说他怎么样能够他来他能够就是说来成为教会的头这样的一个角色，他是为教会舍己。为教会舍己，那么丈夫爱妻子也是一样，要为妻子舍己。那其实跟妻子要顺服丈夫基本的内涵是一样的。什么叫舍己？舍己就是把妻子放在超过自己。舍己的意思是 deny yourself， 就是把自我放下，把你的自我放下，以妻子超过你的自己，以妻子为你的优先的考虑，以妻子看妻子比你更重要，这就是另外一个说法。所以其实圣经里面呢，当说存敬畏基督心彼此顺服的时候，这个描述本身就表明不是论顺服的时候，不是一个人地位高一个人地位低，所以地位低的人要听从地位高的人。圣经里面教会弟兄姊妹存敬畏基督心彼此顺服，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都蒙了基督的救赎，而且不论是弟兄和姊妹，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八节说，在基督里面不分自主的，不分为奴的，不分犹太人，不分希利尼人，不分男不分女，在基督里我们都合而为一。所以其实在基督的救赎之下，本来人类的社会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人类的社会基本上是以男性为主的一个社会，整个社会的结构是如此，所以我们中国人也是重男轻女。但是呢，那犹太人更是如此，犹太人的社会更是如此。但是在基督的救赎之下，不分犹太人，不分希利尼人，不分自主的，不分为奴的，不分男不分女，所以呢顺服是两个地位相等的人，其中一个主动的自愿的把自己放在另外一个人的下面。所以并不是说顺服的人就是地位比较低一点点。那所以其实保罗把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应用在夫妻关系的时候，对妻子来说他说你们要顺服你的丈夫，而且呢他说丈夫是妻子的头，但是他接下来说基督是教会的头，是教会的救主，所以他进一步来给这个头下定义，基督是为教会舍己。而为什么叫妻子要凡事顺服丈夫呢？意思就是说，当你选择愿意把自己放在你的丈夫之下，你不是有些事情听从愿意顺服，有些事情就不顺服。那但是我这里还要补充一个，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就表示说即使妻子顺服丈夫，丈夫舍己的爱妻子，但是这都还是有条件的，就是说这不是一个无条件顺服。条件顺服就是说不管丈夫说妻子都听， 不管妻子有什么要求，丈夫都愿意舍己。这个大前提是纯敬畏基督的心，那意思就是说必须在不违反真理、不违反神的旨意这个大前提之下，如果有违反真理、违反神旨意的事，那么妻子就不能听从丈夫，丈夫也不能听从妻子。所以彼得他们曾经被抓到犹太人的公会、犹太人的最高法庭面前，按照圣经彼得自己的教导，彼得前书他说你们要顺服在上掌权的，但是当公会的人严严地告诫彼得跟约翰不可以再奉这个名传道的时候，彼得说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应当的，这时候就要区分了，就要分辨不是一味的顺服。那所以其实圣经里面一个基督化家庭真正的正确的模式呢，是神或者基督，是在这三角形的顶端。那么一边是丈夫这个底部，一边呢是妻子，理想的状态，这是一个正三角形。但是呢不理想的状态呢，常常就变成的是一个不正的三角形。那所以你看，我们说基督是一家之主，也就是这里说的纯敬畏基督的心。那丈夫跟妻子都是属基督的，妻子个人跟基督有一个个人的关系，丈夫个人跟基督有一个个人的关系，所以他们可以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妻子顺服丈夫，丈夫用舍己的爱爱妻子。其实这也就是二十一节说的纯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那所以呢，理想的基督化家庭，基督是这一家的主，是真正的主。那所以刚刚大家也都提出了，譬如说都应该是去明白神的旨意，明白遵行神的旨意。那么凡事无论要做什么决定，应该去求问神。那当然生活里面有很多不关重要的事情，所谓不关重要的事情，你们家要买一部车子，是要红色的还是蓝色的还是灰色的，那可能丈夫喜欢某一个颜色，妻子喜欢某一个颜色，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纯敬畏基督心彼此顺服。意思就是说，虽然我很喜欢，可能我真的很想我们家的车是红色的 OK， 但是呢如果我的丈夫他真的是很喜欢蓝色的，那我就会说好，我们就买蓝色的，我可以放下我自己的意思。那或者丈夫知道太太很喜欢红色的，那他是说虽然我很喜欢蓝色，不，我知道你很喜欢红色，那我们就买红色。这就叫纯敬畏基督心彼此顺服，这是在一般的这种只是一些个人的喜好这一类的事情上，我们尽可能我们可以真的都是把自己放在对方之下，主动的，而且是甘心乐意的，欢喜快乐的把自己放在对方之下。但是应该说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是应该丈夫个人跟神之间，妻子个人跟神之间都必须有一个真正个人跟神的关系。那这个个人跟神的关系呢，圣经里面有不同的说法，这其实就是永生。我们常常传福音说信耶稣得永生，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得的永生是什么。有人说信耶稣进天堂，说不定你现在还是想信耶稣进天堂。
他说要拣选过的人才能上天，
不是，所以这些都是没有好好的。我们解经以后，我们还要把真理怎么样整理在一起，好。
他没有顺服上帝的人就不能进天堂。
啊，对，没有遵天父旨意的人不能进去。
对
啊。OK， 但是遵行天父旨意绝对不是说我们一个罪都不犯，那我们谁也进不去了。我们都是靠神的恩典。但是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你是怎么成为基督徒？其实我就说，我其实我会发现，我常常要在外面讲，我要回到很多很基本的东西讲。你怎么样得救的？必要条件：悔改、相信，是不是？悔改、相信。啊，福音书说，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神的国进了，他呼召人悔改。耶稣出来传道，在马太福音他传的是一样的，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马可福音加一个，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那对我们今天来讲，简化一点点，悔改跟相信。但是悔改跟相信是一个铜板的两面。那所以呢，悔改跟相信就可以得永生。那悔改是什么呢？这个字本身是180度的转向，180度转向，用现代话说就是 U-turn， 从以自我为中心做一个180度的转向，转向神，以神为中心。有真正的悔改，做了这个180度转向，才有真正的信心。什么是信心？真正的信心就是过一个完全降服于神，完全顺服神，完全倚靠神，完全信靠神的生活，这叫信心。不是今天你看那个人很有信心啊，他祷告神一定听他的，那是谁做中心？他做中心，跟拜菩萨一样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圣经里面很多的真正的信心的伟人是不以自我为中心。亚伯拉罕的信心，他是被称为信心之父，他的信心的巅峰就是神叫他把以撒带到摩利亚山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有没有跟神争论？没有。第二天清早起来，以撒是神应许他，是他撒拉的月经已经断了，已经不能生育了，但是神说你要从撒拉得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以撒，而且以撒才能够继承我给你的应许。现在神说你把以撒带到摩利亚山献为燔祭，这种把儿女献祭，这也不是圣经的神会吩咐人做的事，这是异教徒。你看旧约，以色列人在新嫩子谷把儿女经火献给摩洛，这是异教徒做的事情。亚伯拉罕大有理由可以跟神争论，但是他没有任何的抗议怀疑。第二天清早起来，带了两个仆人，带了以撒，带了柴，带了刀，带了火，就往摩利亚山去。到了山脚下，他跟仆人说，你们在这里等候，我跟童子到那里去敬拜，我们就回来。在路上以撒问他说，什么东西都有了，爸爸，献祭的羊羔在哪里？亚伯拉罕说，主必预备。继续走，到了摩利亚山上，筑好一座坛，把柴摆在坛上，把以撒绑在柴上，拿起刀来。这就是真正的信心，真正对神完全的降服。但是这个降服不是一种盲目的无知的，是他认识这位神，这位神是不改变的，这位神是不会背乎他自己。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讲太多的道理，我不是说不要讲道理，我真的是要讲真理，可是我们都用嘴巴讲，我们没有人活在这个真理的里面。如果神真的不改变，今天你不管碰到什么事情，如果神真的是又公义又慈爱的，你不会向神发出任何的疑惑，就跟亚伯拉罕一样，这是真正的信心。所以有真正的悔改才可能有真正的信心，有真正信心的人也一定有真正的悔改。所以施洗约翰对那些要来救他洗的扎得人跟法利赛说， 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你们要结出悔改的果子，跟你们悔改的心相称。真正悔改的人一定有悔改的果子，就是说里面从自我转向神了，你的生活一定有改变。那这个铜板的另一面是真正的信心，有真正信心的人一定有行为。雅各书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也就是说一个人有真正对神完全的降服跟顺服，完全的依靠跟信靠的人，他的生活也不会不改变，一定有行为。那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只用嘴里面说，将来我们都要站到神的审判台前。这是为什么耶稣说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不能都进神的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但是我刚刚要特别强调，不是指我们完全无罪。我们今天在地上虽然成为基督徒，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救，我们还活在这个受咒诅的这个肉身，我们的罪性也还在。所以这是为什么今天基督徒不可能完全脱离罪，因为罪性在里面，撒旦还是不断的在试探我们。只要我们一旦不依靠神的恩典，我们顺从我们的私欲，我们又就会犯罪，落入这个试探的里面。所以呢，这是为什么耶稣完成的救赎是拯救我们整个人，将来我们的身体也要得救。圣经上说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新的身体，那就是复活的身体，跟耶稣复活的身体是一样的，一个新的身体。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说，这个新的身体是不朽坏的，我们现在这个身体是在罪的咒诅之下，是会朽坏的。这个新的身体是灵性的身体，但是是一个身体，只是今天我们还不知道，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更多，因为那是超过我们今天能够知道的。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圣经已经告诉我们的，我们要活在这个真理的里面。好，所以呢，一个真正相信真正悔改的人就可以得到在基督里的救恩。这在基督里救恩换一个说法就是永生。信耶稣不是得平安得喜乐，信耶稣不是得凡事顺利发达，信耶稣是得永生，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那什么是永生？永永远远活着，是不是我们都追求长生不死？是不是会发现我们今天信得很糊涂，对不对？好，我不是说大家没有真正的信心，但是我们信得很糊涂，很可能真的就是没有真正信心，你都不知道你在信什么，那怎么能说是有信心呢？我们读一下约翰福音十七章，这是耶稣自己给永生下的定义。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来，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好，谁可以跟我解释一下这句话？耶稣已经给我们解释了什么是永生，简单一点说就是认识神就是永生。但是为什么还要加上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呢？因为我们认识神必须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才能够认识神。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这是为什么耶稣还加上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但是其实没有什么不一样，因为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把它简化，认识神就是永生。那到底是什么？什么叫做认识神？是不是你拿了神学院的博士学位就是认识神的人？
一叫认识，
一叫认识，那就错了。你可以有神学院博士学位，你还是不认识神。
真的，
真的。所以。